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好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到这个利未记第五章的精华版的录音。我们开始讲一下这个负担，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读经的记录，来 这个记录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在读经的时候，总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神给我们的感动。那如果不能及时记录下来的话，时间长了就会忘记了，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从主得着明确的负担，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从神得的感动，这个用英文写作出来，牧养美国的教会。这个听上去好像是很大的事情，好像很狂妄一样，但是这是神明确启示我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是美国堕落的时代。不是说美国堕落了就没有机会，而是美国法治的堕落，外面政治的堕落，它是因为过去几十年信仰的堕落。那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为什么会信仰堕落呢？它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美国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门徒成全做得不好。很多有识之士啊，都说美国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门徒成全没有做好，就 discipleship。因为神给人的大呼召里面，除了到各地传扬福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disciple the nations，是他们成为我的门徒。所以成为我们的门徒，那你怎么让他们成为门徒的？你不是说光信主了上天堂就完了？这就是美国基督教堕落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在门徒成全上，做得不够。很多的信徒呢，生命幼小，没有成熟长大，不坚定，对圣经的认识和学习也不够。所以呢，当风雨飘摇的时候，就像主耶稣举那个例子一样，他就说，好像这个房子没有建在石头上，风一吹，雨一淋呐，日一晒啊，表明各样的挑战艰难，他这个根基就会松动了。所以，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美国是世界的灯塔，美国堕落的原因根本是基督信仰的堕落，信仰堕落的原因不是说他现在就是美国基督徒的。人数虽然比每十年他们统计一次那个 Pew Research Center（PU 研究中心），已经现在就是60%左右，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那10年前是70%，再在20年前80%，曾经高到80%到90%被调查的人中自称自己是基督徒。所以他这个门徒成全没做好。门徒成目前没做好，不是说人数在这多了就能站得住、抵挡住仇敌的攻击，它主要是门徒没成全没做。门徒成全没做好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在于在圣经的教导上，除了有主话的亮光，那字句道理多的是，但是你怎么能够理解神话语的经义，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并且成为我们生命变化的一个根本，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我主要的呼召还是服侍神的话语。当然，我们现在，也有参与其他的一些服侍，这个主要是服侍神的话语。有一个韩国先知就，对我说，他说神主要的呼召是让你做话语的服侍，把神的经义、神的本意脱离黑白的字句，就是超越黑白的字句，能够把它解释出来。所以我们在读这种立位记这种圣经的时候，我多次讲过了。很多人说，基督徒读圣经，旧约出不了埃及，新约过不了罗马。就是说，新约是四福音书：马太、这个马可、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然后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之后就是罗马书。很多人读到罗马书就发现比较深奥了，就往后就读不下去了。那旧约呢，是这个是摩西五经，第一卷是创世纪，第二卷就是出埃及记，那第三卷就是民数记，然后第四卷立位记，第五卷是申命记。那我们现在在读立位记，你不要说出埃及后面的故事讲了账目啊，那就比较难懂。那民数记很多的数典也是比较难懂，我们播放了民数记一系列的经文了。那他讲了立位记的是讲的各样的祭物啊、祭司啊，简直就是如果你不熟悉旧约，而且你不熟悉它这个灵力的意义，你看着都头大。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当然我们是读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在读经的时候，就是从旧约读一章，新约读一章，几年前开始的，为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进入圣经。那么从旧约从创世纪开始读，现在读到生命记了；新约从马太福音开始读，现在读到哥林多前书了。我们那时候算过，如果一章一周读一章圣经的话，我们要二十几年、几十年才能把圣经读一遍，所以它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当时我记得一个弟兄刚生了小孩，说他长大了之后，我们还没读完，他的确是这么慢的。如果一周读一章圣经的话，但是那我们做多少算多少，所以我们现在 有不同的读经小组，在不同的圣经经文，那这样也或许帮助我们能够尽快把这个圣经读完。那这个利未记就是我们之前一段时间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得到感动赶紧把它记录下来，有的时候当时没有记录回头补上，所以这个利未记五章就是回头补上的一些感动的记录，他把它写作下来，主要的目的是把它为了翻译成英文，翻译成英文过程中忽然得到一个感动，就是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把它写成中文版，虽然我们当时聚会的录音录像都也在网上可以听，但是我们制作这种精华版之后会更帮助弟兄姊妹在这个这个灵命上能够 有所成长。换句话说，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做门徒成全的工作，帮助弟兄姊妹在灵命上成长，特别是帮助对学习圣经有兴趣的朋友们能够更深的理解圣经，更深的在属灵经历上应用这些主的话语。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利未记第五章，我先读一下，到那儿有了感动之后我再会分享一下。赎愆祭的不同祭物揭示我们不同属灵的生命程度。利未记五章啊，记载了很多需要献上赎愆祭的条例，就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个赎愆祭和赎罪祭的区别。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呢，我后面举了一个比喻，或许会帮助你理解。赎愆祭看似对付的外面一些就是说偶然的过失啊，或者说这个无意的过犯呢，但是其实它是对付的里面罪的性情，单数的 sin。 而赎罪祭可能对付的人外面的罪的行为，就是复数的 sins。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这是一个角度的理解了，不是全部的。因为他这些小小的过失，如果你不去对付的话，比如你今天贪婪了，你今天不去对付，慢慢就会生发出罪来，对不对？然后主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也讲，他说神不是有人，而是人里面的罪产生私欲会让人现在是有这种，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种赎愆祭的条例，它包括你看呢，听到发誓没有作证，第一，触着不洁之物，这是第二，人的不洁，第三，冒失发誓，第四，这四种情形都要献上赎愆祭的祭物。但是这些祭物也有不同，包括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三种不同的祭物。它这个所有祭物中，它有献上动物，动物有大小的不同，有牛啊，有羊啊，穷的用斑鸠或者雏鸽，它还有细面。一般动物预表救赎，细面预表人性。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啊，除了这些之外，就是祭物中，有的时候其他祭物中还有献上酒啊、这个油啊等等等等。但是这里似乎赎愆祭主要是借的动物或者是面，所以祭物大小的不同和应用如何应用的不同，由于反映了神针对我们不同的需要，他提供的供备不同，同时也反映了神柔细的性情，顾到软弱的人。比如一般献上赎愆祭的祭物是羊群中的母羊，但是如果你贫穷负担不起母羊， 就可以献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如果你再穷的话，就可以只献上细面一依法的十分之一。你看啊，就说赎千计是对付他无欲犯者的过犯。无欲的过犯，你一般是献上一只母绵羊。但是呢，如果你一直献上一只母羊，如果你穷啊，那你就献上斑鸠和鸽子。如果你再穷，就献上一嘴面就好了。但是这个是针对不同人的情形，这就预表属灵生活的不同程度。为什么我们这么讲？比如说一个信主很多年的人了，他的良心比较敏锐，他的生命比较成熟，他跟一个初信主的人吵架了，或者在夫妻生活中，一个信主或者一个不信主，或者一个信主比较久，一个信主比较软，比较晚的人，那这个信主比较久的人，生命比较成熟的人，他吵完架了，他就觉得如果不道歉，他心里过不去。为什么呢？他觉得他不应该吵架，这种就属于他这个生命的问题。那对方呢，另外一方面呢，生命比较幼小，就是还是血气比较强，就说我就不跟你吵架，我就不跟你道歉，为什么我道歉？所以我以前看过一段话，他就讲的是夫妻吵架，他其实先道歉那个人并不一定是错的人，而是那个更在乎对方的人啊。这个是讲到一个普遍的情形下。那当然如果是涉及到比如两个都是信徒，都是有基督生命的人，在他们里面的时候，往往那个先道歉的人其实他是生命更成熟的人，更有爱心的人，更与主有连结的人。不是说对方比你的错而更多，而是说你的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更多，因为对方生命幼小，你要他放不下面子，他无法降卑自己，所以呢他这个更难道歉，更难谦卑自己。就是其实如果是信徒在一起的话，那个往往更先道歉的人不一定是错误更多的人，而是说他的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更大，因为他更有能力。这就是这个所谓祭物献上，意思就是他可以献上一头羊，甚至献上那些牛。而这个人呢，生命比较幼小的人，他可能不肯道歉，但是你道歉了他也原谅了，他就好像献上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一样。他这个祭物大小的不同，预表人属灵生命的不同，而且祭物的处理方法也是大大不同的。如果你要是献上羊这样大的祭物，你这个献上的人必须自己屠宰，这当在利未记一章十一节、四章二十四节都记载了。这就预表生命比较成熟的人，他必须自己主动参与祭物的准备。献上两只鸟呢，一只由祭司揪下来却不可揪断，这是预表生命比较幼小的信徒需要生命比较成熟的人，比如祭司啊，他帮助。但是这个头又不可揪断，预表幼小的生命幼小的信徒，他还不能脱离魂和天然的旧生命的连结。而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呢，则适应于这种属灵生命更幼小的情景。因为什么？这个里面没有任何血，它只是细面。但是羊和鸟里面都有血的应用，我们知道在新约里，我们因为基督的宝血得到救赎，或者我们彼此赦免饶恕的时候都需要用基督的宝血，对不对？对于不信的人和不认识神的人，神对他们要求比较低，只要他们凭着良心行事就好了，他们的良心就是他们的神，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讲的。但是对于我们已经认识神的人，认识基督的人，那神要求就稍微高一点，就必须按照神的律法和公义的要求行事。那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越成熟，就好像你从外院子，就是旧约那个帐幕外院子到圣所到至圣所不断前进的时候，就是你属灵的生命越强，你就越接近神，越与神有交通。就是你对神越没有认识的时候，越生活在外院子的光景的时候，神对我们的要求就越低。比如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他只要能回家，天父就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越与神有联合，神对我们的生命要求也就越高。所以他这个整个利未记五章，他就是在描述这种图画。到利未记五章最后的时候，他提出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行事不忠实， 那赎愆祭的祭物只能是一只公羊，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且不是什么母羊，比一般公羊比母羊更贵重。所以这里应该适用已经认识神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认识的神还故意在耶和华的圣物上不忠实，那么这种罪就必须献上更高的祭物来遮罪。所以他这个最后这一段经文呢，也印证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原则，就是你越认识神，神对我们圣洁的要求也就越高。这是我当时一个开头的话了，就是说讲的这种其实不同的祭物它是预表不同的属灵的生命程度。那这个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就是说就圣经学习啊，或者基督信仰，不是给我们拿来棒子来打别人的，要求别人的，不是要求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真的有神的生命的人，就对人有怜悯。越是犯罪的人，越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越与神远的人，所以就好像主耶稣对他们一样，与税吏同席啊，与娼妓同席啊，因为他神的怜悯就支配他，就是说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你越对他有怜悯，神对的要求就越低。所以呢，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与税吏和娼妓同行。这对于我们信徒来讲，我们与不认识神的人接触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圣经的标准来要求他的，对不对？因为他这个一点他什么他都不认识。但是呢，如果我们认识了神呢，那神对我们要求就比较高了。你明明知道神是圣洁的，你也偏偏做不圣洁的事，这个神就不喜悦。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教会最大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很多美国教会的信徒一定程度上认识神，但是他们不严格要求自己，却凭着世界活着，受到世界的影响，凭着世界活着，然后活在世俗甚至罪里。太多太多美国的信徒是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却活在属世的光景甚至罪里。所以他这种情形就导致了美国教会灵性的集体的软弱，美国教会集体灵性的软弱导致了美国政治的黑暗。所以一个雷克乔纳他说过，他说他跟一些在国会议员里支持基督徒立场的国会议员说，这个国会议员对他抱怨说，你们教会的人好像支持我们选举，我们把我们选到这个国会里来，但是之后也不管我们了，也不替我们祷告，也不替我们参加义工服事，就把我们撂在这里。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国会里很多反对神的人，那我们就很孤单啊，对不对？你们就说我们在国会里，我们政治支持这个神的保守立场的政治家软弱，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因为你们教会软弱，你们自己软弱，你们不管我们，我们才软弱，对不对？他就是他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美国根本上的社会问题的核心在哪里？是在于灵里软弱。灵里的软弱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是在于信徒认识到对神有一些认识，但是呢他却没有活出神的那个爱光圣义，那个圣洁，对比自己要求太低了。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属灵上就是松散 loose， 没有操练。但是华人信徒是相当相当比他们好的，在操练上。但是我不是说华人信徒在属灵的整体的生命或者整体的这个得救的人数上超过了美国，还差得远的。美国是60%-70%的基督徒的，那中国连10%的到不了，6%。如果精确的大致来算的话，你还有很多软弱的。所以他不是说美国这个整体的基督徒的这个信徒的比例在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或者整体的属灵状况中国人超过了美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中国人有一个优点，这个优点就是中国人勤劳勤奋，无论是这个赚钱上星期天这个都开门，而是在属灵上有自律，这就是中国人他的一个优点啊。我也是追求属灵的事上是很自律的。就当这种自律这种品格被神好好使用的时候，他就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这个成绩。所以 这也是我开始讲的，说为什么神呼召我去服侍美国人这个教会。我每天也在直播一些英文的节目，这个花了很多时间写下来，请人翻译啊，翻译来录制，这样的一个工作，它就是就这个本质的问题，为什么神在这个时代要使用中国人，甚至不仅是在外面的政治经济各种环境上中国人要兴起，而在属灵的上中国人要兴起的，是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品质，就是肯操练，属灵上不懒惰。当然这个就是成了这个可以帮助美国人的一个点。美国人的教会基督教的一个问题就是松散 loose， 没有人肯勤力进行属灵的操练，这个问题是，然后也不注重圣灵的管教，这是整个美国教会里面的门徒成全不成功的原因之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太松散了。好的，那我们接着讲第二个点，赎罪祭和赎愆祭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一方面是笼统上来讲，赎罪祭包括了赎愆祭，特别是圣经只提到赎罪祭的时候往往包含了赎愆祭，但是同时提到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时候两者却不同。它不同在哪里呢？我谈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啊，就赎罪祭或许是在对付我们 外面的罪的行为，而赎愆祭则是对付我们里面的性情。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一个植物是有毒的，它长了一米高，如果人碰到的话会中毒。那就好像我们犯了杀人放火的罪啊，或者我们信主之前犯的罪啊，就好像这个有毒的植物地面上的一米高的部分，我们需要把这个部分砍掉。但是如果你把地面上一米这个高的这个毒的植物砍掉的话，这就好像我们借着这个赎罪祭神成就的把我们过去的罪洁净了，对不对？但是它那个根还在啊，它每天还长一寸出来啊。这个时候就是应用赎愆祭的时候，那赎愆祭表面对付的都是那个嫩苗，那个过犯很小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是里面一个更大的毒根的彰显。你之所以有贪心，你之所以有疏忽，你之所以去撒谎，你之所以做了假见证或者碰到不洁的事物，是因为你那个植物的根还在。它虽然长了一寸，但是你在很小的时候对付它，它就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长成更大的过犯，过犯就变成罪。所以这种情形下你就需要赎愆祭，当然结合着赎罪祭来得着救赎。这就是主耶稣讲的说你这个看到女人，你还没有外面的肉体的行为，你行了贪淫的心，你就是犯罪了。这就是对付里面这种动机存心。一个姊妹举了一个比喻，她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她说他们夫妻常常有的时候对付孩子的态度不对啊，太过急躁啊，就提醒自己改正。但是如果拖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改正，就圣灵给他一些感动，不要对孩子这么急躁，他这种态度慢慢就发酵到一个地步，过犯就大，就变成罪。有了一天对孩子脾气大失控，他就发现因着发脾气就犯罪了。所以他这个如果开始有一点急躁对孩子的时候就对付的时候，他就运用那个赎愆祭，一点过犯一点过失。但是如果你不对付他，慢慢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他就罚教为更大的罪。所以因此在本章里，他这个整个利未记五章他主要在讲赎愆祭，他提到是不同的过犯 trespass offering， 就这种看上去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确实需要我们献上不同的赎愆祭的条例。那这些条例应用的时候，他又要献上赎罪祭甚至燔祭。为什么呢？他就是祭物的理解中难处在哪里，他一个祭物里又还掺着其他祭物，好像一团乱麻一样。他明明讲赎愆祭，他说赎愆祭又要献上赎罪祭又献上燔祭，这是为什么？因为看似赎愆祭对付的是小事情，但其实对付的里面是根。比如耶稣说，我们看了女子心里想的奸淫就是犯了淫乱的罪了，对不对？这是马太福音5章28节。我们或许没有淫乱的行为，但是我们有了淫乱的心，这在神眼中就是犯罪。同样本章记录的一些过犯都是什么过犯？你看听见人发誓应该作证而没有作证，你看触着不洁之物，包括动物的死尸或碰见人的不洁，冒失发誓，你看这都是无意的过犯。但是如果这些过犯不及时对付的话，这些过犯就会发酵，整个面团都发酵。因此赎愆祭的条例其实对付罪在萌芽的情况。在二节提着触着动物的死尸没有察觉就犯罪了，对不对？三到第四节提到这些无意的罪， 都明确提到，他们一旦认识他们碰到了人的不解，或者认识到冒失法师了，就不解了。换句话说，什么是属千金？就是不知者无罪，一旦知道了就有罪。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是在黑暗里，知道的时候就蒙了神的光照。哪里有神的光照，哪里就必须有人的悔改。我听过好多姊妹做见证，就是信主之前根本没在乎事，信主之后忽然想起来得救了，哟，我今天借了人家100块钱没还。这就是，这也可以讲是罪，他也可以讲是过谦，冒失无意，忘记了，之前没想到，没想到神就不需要你去对付这个罪。但是今天一下子在读经聚会中，他想到了，想到了马上就要悔改，悔改向神下跪，悔改就是我是故意不想给人家的，这就是罪，还是说我是无意的，我忘记了，这就是过谦。那忘记了怎么赔呢？就是说这个书签记里特别讲，你要赔人多少倍，那你赶紧跟人联系，说我当时借了100块钱忘了还你了，我现在还你500块钱。那个人说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这是小事一桩。他说哎，那算了，那还是还你，至少给你100块钱，我还是还了你，因为我今天想起是这样，我以前都忘记了，可能让你觉得我贪了你的东西啊，怎么怎么。这种情形就是这种书签记的运用，这个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种记录。我们得救之后啊，圣灵并不会，也往往并没有马上光照我们身上所有的黑暗，我们过去做的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它不是，它是逐步来的。很多我们里面的罪啊和人性的不足，就做基督徒过了很多年之后，圣灵才光照我们。有一天忽然想起来，哎呦，我以前做过这件事情，伤害了别人。他这个为什么？因为圣灵这样做有他的智慧，就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来逐渐帮助我们对付里面的罪和生命中的软弱。因为一下子启示你受不了，或者你认识不到，所以我们必须跟着圣灵的光照来一步运用，一步一步的运用我们赎愆祭。我们一旦蒙了圣灵的光照，想起这件事来了，就立刻悔改并献上赎愆祭。就是不知者无罪，一知道马上悔改认罪，这就是如何应用赎愆祭的一个实际。因为赎愆祭很多的过犯就是无意中犯下的，赎罪祭对付的很多的是故意犯的。所以赎愆第三个小点，赎愆祭中不同祭物预表基督徒生命不同阶段的应用。那么利未记5章交通到赎愆祭的各样细节，首先提到是羊，就是母绵羊或母山羊作为赎愆祭。哎，但是这里却明确提到，无论是母绵羊和母山羊都是做赎罪祭，赎罪祭指5章6节。所以根据利未记1章和4章记载，就是如果你要献上羊做赎罪祭的人，这个人要怎么做呢？他要把羊牵到祭司面前，然后按手在羊的头上，羊就除了赎罪祭。为什么？羊是替罪的羔羊，代替了你的罪，你一按手在他羊的头上，就与他联合了。然后羊呢，要被这个谁献祭的人，他自己杀，自己杀在祭司的面前，跟祭司看着他杀。然后祭司把血抹在燔祭台的四角，抹一下，然后把血倒在燔祭台的那个基部根上，然后纸油呢烧在坛上。我们在利未记1章4到4章的读经里详细的分析这些祭物和过程的意义。总之是呢，这些人你要献上羊啊做祭物啊，牛啊，和之前提到的献上牛做祭物的人都属于比较富有的人，预表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人。你自己要杀牛，自己要杀羊，你不信去读一读利未记的祭物，就是说他们必须主动为自己献上的祭物做出一些贡献，宰杀牛羊。但是对于比较贫穷，他预表属灵生命比较幼小的人来说，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比较低。比如本章提到，如果是祭物是鸟的话，就是穷人献的，两只斑鸠啊，或两只雏鸽啊。他的规定是怎么样的？他的规定是一只鸟，祭司要一只鸟把它鸟头揪下来，但又不能揪断，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创世纪15章记载的亚伯拉罕的祭物，也包括一只3岁的母牛，一只3岁的母山羊，一只3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但是那里的记载，创世纪15章也是只有牛和羊被剖开两半，却是鸟却没有剖开， 没有分开，这是创世纪十五章十节，这预表着神的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属灵生命不同阶段的应用。对于牛羊这样比较大的祭祀动物，就预表着生命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十字架功课的要求比较高。哎，你今天神就说你必须道歉，你不道歉，你这个事就过不去。但是对于，所以他们往往献祭的人要自己破坏这些祭物，所以好像自宫一样，自剖一样，他必须把精力更多的破坏精力。就是对于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你不悔改，神就不让你过不去。但是对于鸟这样小的动物，献上鸟这样小的动物，预表生命比较不成熟的弟兄姊妹，他十字架的功课要求回去就比较低。十字架功效都是一样的，但神对你属灵生命程度不同的基督徒信徒，或者对你属灵生命不同阶段，他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在教会里新人的要求和对一个生命成熟的弟兄姊妹要求是不一样的。同样，我们越与神联合，神对我们的要求就越高。对于远离神的人，神反而要求比较低，只要他们肯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朋友，肯心里转向神，神也常常接受他们的祭物。比如你在赌场里或者在吸毒之后悔改绝望的祷告，这种祭物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神的很悦纳。但是当我们与神更多联合了，比如你像大卫一样了，那神对你的要求就更高了。为什么鸟的脖子不可揪断呢？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预表。因为我们如果属灵生命幼小的话，往往我们属或者说天然肉体的生命比较强，而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强大到可以听到神的说话呀，或者直接得到圣灵的供应啊，或者让我们凭着信心而活啊，或凭着神口里的话而活啊，它没有，它还是需要天然的生命的供应，或者凭着天然的食物而活。所以你不能把它完全揪断了，因为它还是要靠这个天然的生命活着。一个生命比较幼稚的人，只需要拿比较小的祭物就可以了，而且不需要自己宰杀牛羊，而是有祭司揪下一只鸟的脖子，它目的是什么呢？把血弹在弹的边上，并且把其他的血散在弹的基部，这是五章八至九节记载。这个和献上羊啊作为赎罪祭是一样的，这个步骤在利未记一章和四章提到羊做赎罪祭的时候也提到了，但是在五章这里提到羊作为赎罪祭并没有提。但是与羊的祭物相比啊，鸟的血少多了，而且只有一只鸟流血，所以为了弥补这个不足，五章十节特别记载把另外一只鸟当作燔祭献上。而鸟做燔祭的条例在利未记一章有详细的记载，就祭司要把鸟的翅膀撕开，却不可以撕断，烧在坛上做燔祭，这是利未记一章十七节记载。所以如果你再贫穷连鸟都买不起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献上细面以依法的十分之一来做赎罪祭。这个祭物是赎罪祭，不是素祭，因此不可以加上乳香和油，是五章十一节记载的。而且其中一把这个面要作为纪念的部分，经过火献做燔祭，而其余的部分给祭司。就这个赎千祭的条例其实和献上鸟的条例差不多，只不过是为更贫穷的人预备的。但是无论人多么贫穷，必须向神献上燔祭，就是向神献上绝对为着神的那部分。这个燔祭的也是焚烧的，焚烧成灰，就是绝对为着神。这个燔祭的意思就必须有一部分你绝对奉献给神，焚烧成灰，这些都预表无论我们是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我们属灵生命成熟还是幼小，神都会赦免我们的过犯，就是我们悔改之后。但是我们必须从中得到教训，就是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敬拜，就是我们的祭物燔祭和我们口上赞美的祭，我们的感恩其实都是献上献神，献上这个敬拜感谢。另外一个点，我们越与神联合，神对我们要求越高，我们越远离神，我们对神的负面影响就越小。你在外院子你不会玷污帐幕，对不对？但是你越接近神，你对神的负面影响可能也就越大，就是你是大祭司，或者你拿大亚庇户，你想闯入至圣所，你可能就玷污至圣所，你献上燔祭，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因为我们与他更加联合呢，我们就有可能因着我们的罪和肉体玷污我们和神的交通。我们所说的玷污神不是说玷污神自己，因为神是圣洁的，你玷污不了的，但是你可能被击杀，你的交通可能被玷污。因为神宝贵我们和他的交通，所以为了让我们的交通不至于断开， 神必须让我们经历赎愆祭。换句话说，这个赎愆祭为什么你有一点过犯，有一点冒失，甚至碰到不小心碰到死人，神都要让你献上赎愆祭和赎罪祭的，主要是因为神不想断开你与他的交通，所以他要洁净你。其实这彰显了神对我们的爱，以及神真的很看重我们和他的交通以及联合。他不在乎与你的交通，他直接把你给他切断就好了，对不对？你与神的没有联合了，你这个罪怎么能玷污他呢？玷污与他的交通呢？不能。但是神宝贝我们与他的交通，所以那好吧，你就运用赎愆祭，所以这个祭司或者这个属灵生命不同程度的人，他就能够继续保持与神的交通。这是一个根本，赎愆祭在于除去我们一切拦阻我们的罪，好与神能继续活在交通里面。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行事不忠时，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献上羊，而且必须是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赎愆祭，而且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就是另外加上五分之一。换句话说，你不知情况下犯了这样罪也是犯罪，必须运用赎愆祭的公羊让祭司来遮罪，他的罪才能得到赦免。这是五章十五节和十七节十九节讲的。这进一步说明，我们越认识神，神对我们的公义要求也就越高。你知道神了，你还犯这个错，你不但要赔偿，你要赔偿五分之一，而且你还要献上最贵的祭物，就是没有残疾的公绵羊。这是赎愆祭，就是不同的赎愆祭，就是神对我们的提示 hint， 让我们与他更加交通。圣经是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灵里更多开启，脱离心思和传统的霸占，才能在灵里更加认识圣经的深意。就是我前面称赞了华人的信徒，就是比较勤奋肯操练，但是华人信徒有一个难处，就是在对很多灵的事物认识不够深，对字句的道理、对传统对教条比较持守，所以他真正认识圣经，你需要属灵的经历来扶持你。你必须能够在灵里更多的被开启，脱离心思和传统教条教会的传统的霸占，才能在灵里更加认识圣经的深意。特别是在交通到利未记这些章节，它是非常繁琐复杂的，所以你从天然的心思里是很难理解的。比尔强生牧师提到，他说神不是 hide things from us， 把好东西藏起来让我们找不到，不是这样的，而是 hide things for us， 它是为着我们把一些东西藏起来。就好像美国复活节儿童找彩蛋一样，越小的孩子设置的障碍越小，就放在草丛里啊，就越容易找到。但是你越大的孩子了，这样一下子找到他还不开心的，所以稍微藏的比较深一点，藏在这个谷仓里啊，藏在草坪底下，让他越难找到。我参加过这种美国的复活节找彩蛋游戏，根据不同的年龄，这个彩蛋放置的位置不一样。就在这个过程之中，除了孩子们找到彩蛋感到乐趣之外，这个父母在外面看来特别开心。对于特别小的孩子提供很多的暗示提示 hint， 帮助他们寻找彩蛋。所以他整个这些不同的祭物，旧约中不同的祭物，包括赎愆祭中不同的祭物，它就属于不同的这种 hint 提示，帮助我们在寻找彩蛋。这个彩蛋就是我们与神的交通。这种不同的祭物好像这些暗示一样，对于生命越小的人，暗示就很多，门槛很低，你只要献上一只鸟，而且拿了鸟来了就行了，叫祭司给你处理，你自己都不需要杀鸟，不需要折断鸟，对不对？如果你穷到连鸟都没付不起，你就拿一撮面就来了，祭司也会帮你处理，神也会赦免你的罪。但是你生命成熟越高，你门槛越高，隐藏就越深，寻找要付出的代价就要大一点。这就是同样的道理。而你明明是信主的人，明明是认识神，结果你要犯了一个罪，犯了一个罪，神的交通给你断了，你里面不快乐不喜乐，因为神不理你。所以你要不但你要悔改认罪，你要献上那个羊，献上那个牛，你还要自己宰杀，你还要自己说愿意接受神的对付悔改，这样才能恢复与神的交通。和每个人不一样的。圣经在箴言二十五章二节说，把事情隐藏起来是神的荣耀，把事情 找出来是君王的荣耀。换句话说，神会隐藏一些事物，但是我们是做君王的，我们是生命中的做君王的，是属灵的，是与基督同作王，所以我们要把神隐藏的事情找出来。就是圣经讲的，就是神是自隐的神，但是又说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这个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就神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他又隐藏起来，他又不是说藏起来叫你绝对找不到，而且他是通过各种祭物的条例啊，赎愆祭要献上什么祭物啊，赎愆祭要哪种情形要赎愆祭啊，哪种情形要像赎罪祭啊，这些条例，无论是绵羊啊、母绵羊啊，这个公绵羊啊，或者说鸟啊，或者是细面啊，它其实意思就提醒你，哦，你犯了这个罪，你这个罪有多大，你的生命有多大，所以你要献上这个祭物，然后我就赦免你。就是神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就通过这个祭物啊，或者这种暗示啊，来让你寻找隐藏的神。所以他这种祭物的实际，旧约的祭物实际，在属灵的实际里，就是神说你来找我吧，你犯罪了我不理你，我不理你不是说永远不理你，而是说哦，让你里面有软黑空闷苦的感觉，不快乐不平安，你来找我啊，你来悔改啊，根据你各样的情形献上一个西面啊，或者献上一个斑鸠啊，一个鸽子啊，里面都有做燔祭让神喜悦的部分啊，或者说献上羊啊牛啊，哎，你这么去寻找，你有心寻觅的话一定找到他。这些都是让父神得喜悦的事情，如同小孩子找到彩蛋给父亲父母带来了快乐一样。但是有些人就说神藏起来了啊，世界上没有神，我还不去找他呢，吃饱撑的，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就越来越堕落。他就不去献上这些祭物的时候，他慢慢就越来越远离神。所以他这个整个祭物的实际，利未记整个祭物的实际，就是神要你来找他，要你跟他来交通，要你来与他更深的联合，他给你提出来，哎，给你一些条件，你犯了什么罪啊？你用哪些方法来寻求赦免，来寻找我，那然后呢，我就能让恢复与你的交通，让你得了平安和喜乐等等等等的。其实祭物的条例的实际，就是神说与我亲近和交通的要求，和你的障碍在哪里，以及如何除去这些障碍。这就是祭物，祭物的实际在灵里的真意。这些祭物的条例的不同和应用条例的不同，其实就是神给我们设置的种种的提示，帮助我们更多认识神的性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付？因为神的性情圣洁，神的性情公义，你不可偷窃，不可撒谎，不可做假见证等等等等的。这些不同的祭物告诉我们神对于不同属灵生命程度的要求和供备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能够在灵里理解这些祭物以及他们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对神的性情就越来越认识。神的性情的认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这个人的构成和琐事，我们就成为一个刚强的基督徒，教会就能刚强，社会的黑暗就能除去。所以他这种利未记，它其实深看似晦涩难懂的祭物里面，它其实是孕育着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好像这个找彩蛋的比喻，它设置的这个提示和找到之后双方得到的这种快乐，它是其实就是神对我们就好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他希望我们找到他。所以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来读利未记这样的经文呢，不要因为怕看不懂而不敢尝试。我们这是利未记第五章，前面利未记一章四章我已经直播了，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在真的寻求在灵里的生命有长进的，而且对圣经有脱离字句的认识的人，能够在灵里有真意的认识的人，好好看看这些经文，然后再反复听听我们这些从神来的感动，我相信对你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最后做一个见证，就是为我编辑录音的那个美国姊妹，她因为疫情的原因，在这几年呢一直给我录音呢，也没去教会，也不方便去教会，她就给我见证说，哎呦，我这些读经翻译成英文之后，对她生命的成长 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当然是比较深的一点，很多美国信徒还不了解我们，不认识我们啊。但是他说了一个真正寻求生命长大的人一定能会从我们的这些读经中得到帮助。当然了，我们这个路要走得还很长，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把它写作下来，把它翻译成英文，并请美国一个姊妹把它录音下来，好方便更好的传播。那好了，今天我们雅鲁的圣经世界立位记第五章的精华版我们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收听，我们希望下次有时间再继续播放立位记的第六章。有些是我提前录好的，所以下次立位记第六章我们是会播放以前的录像。立位记的第七章还没有录，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再继续这个来直播。八章九章也是录好的，而之后呢我们会陆续再直播。我们很多这样的这个信息希望能够真的是帮助到你。如果这些信息帮助了你，请帮忙点赞，不光点赞啊，你点赞你自己点赞了，这个我看网上发的天有勇气点赞，也要有勇气转发。我们知道很多人不敢转发，因为转发之后别人会看到你啊、你在转发圣经的东西。这个转发转发，然后呢关注帮助我们传播神的话语。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是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